好，我们今天来看第六章哈。罗马书到现在前面五章啊，已经把保罗把因信称义这个道理讲完了，然后第五章讲到说我们因为因信称义之后呢，进入上帝的恩典里面，与上帝和好了。第六章开始，六七八章就开始讲我们如何把这样的真理活出来，就是你怎么样活出因信称义的生活，新生活。所以第六章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啊。这里说明一件事哈，在我牧师让我带这个罗马书之前呢，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呢去这个用一个新的方法去读圣经。牧师说不许看任何参考材料，就读圣经，然后呢把圣经的每一句话呢都给列出来，然后呢找出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什么是宾语，这句话讲的什么意思，用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总结出来。哎，这件事情对我帮助非常大。那我就几个月时间，我不记得，三四个月时间吧，就把这个整个罗马书我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讲实话不是说从头读到尾，从头读到尾，就是说这一段你要读好几遍你才能明白说这句话到底讲什么，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它为什么讲这句话，和前面有什么关系，后面有什么关系。就因为做了这个 exercise 之后呢，就让我对这个保罗这个他的这封信的这个思路就清楚很多。那之后呢，我又自己我跟大家说，我特意没有去参考什么其他的参考材料，就是人家的解经哈。不是说人家解经没有帮助，有的解经书很有帮助，但是我特意不要去参考这些东西，因为就怕我的思路被人家给拽跑了。因为我们要学的是神的话，就是保罗曾经写了一封信给罗马的教会，我们要看看保罗到底要跟罗马教会说什么，所以我们先好好看看保罗说的话。OK， 我尽量不要去看别人的解释。那么第六章开始呢，就进入罗马书比较难的地方。第六章还 OK， 最难的地方呢，大概是第七章啊。我不晓得大家回去看有没有看这个这段看的怎么样哈。第七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段是引起过很多很多争议的这一段哈。下个礼拜天我就会跟大家讲这一段，讲讲我的看法。那 surprisingly， 我到 so far 哈，我还没有看任何的人的解经，也没有看任何人的讲道。那这个礼拜呢，我就想看一看这个很多人对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到底怎么解释。看完之后呢，我这个 big shock， 讲实话，上次我记得我们在学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再来，对不对？就是这个我们是看着其他人的这个查经材料，后来我就发现，我的天哪，这个和我的理解完全不一样。怎么他们认为说主耶稣会两次再来呢？我就很困惑。完了我就去这个读圣经，后来我发现读来读去啊，我没有读出来主耶稣会两次再来，我只是觉得保罗说的非常之清楚，说主耶稣会一次再来。可是很多人或者大部分人的认为都是耶稣会两次再来。 OK， 那第七章呢，这个等下个礼拜我跟大家讲的时候呢，我希望能够讲清楚哈，为什么我这样看，为什么我认为其他人的看法有问题，我把原因说出来哈。好，今天我们来看第六章。我说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要看神的话。主耶稣说过一句话，我常常记得，主耶稣说不要叫任何人称任何人为老师，你们只有一位老师，就是基督。哎，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说上帝会亲自教导我们。主耶稣说，寻求的就会得着，敲门的就会为你开门。这是上帝对寻求他的人的一个应许，就是说，如果你要寻求上帝，上帝一定会让你寻见。上帝不会关门谢客说，我不要见你。所以上帝让我们有一个寻求他的心，所以我们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跟上帝学，我们读上帝的话来问上帝。我相信这个所得到答案是最直接的，是最正确的。当然我们人也有我们有限哈，我们希望借着学习借着祷告能够尽量少的把我们的错误 我们的有限传出来啊。好，我们来读这个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六章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先读这一段啊。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归入基督人呢，他做了个描述，他说我们现在呢，有人呢就会说了，说你看前面你讲的因信称义啊，我们不要守律法了，我们只要信就得救了。那有人就会问说，哎，那这怎么说呢？说难道我们可以仍然在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句话记不记得前面我们保罗说过这话，对不对？前面在第几章的时候，第三章哈，第三章他讲过，讲到因信称义之后，他说第三章第五节，你看第三章第五节说，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然后后面又说这个第八节，第八节说，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些话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些话是保罗 anticipating， 就是他在心里想，他当他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反驳他说，你看，如果你说我们因信称义，那就可以继续我们活在罪中让恩典显多了吗？说我罪犯的越多，上帝的恩典也显得越多，就是这个意思吗？那保罗的第二节他的回答，他说中文翻译成断乎不可啊。你看英文说，英文叫做 by no means 啊。那我查了一下这句话哈，这句话中文说断乎不可，这个话呢是就是在原文里面，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就是非常非常强烈，就是就最强烈的一种否定句，就是说没有比这再强烈的否定句了，意思说绝对绝对不可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中文翻译成断乎不可啊。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啊，然后第三节就解释我们在罪中死了的人怎么解释呢？他说，岂不知你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意思说你们受洗的时候，与基督受洗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意义，就是跟基督一起死了。基督为什么死了？因为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受了上帝的惩罚，他成为我们赎罪的这个祭品，对不对？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代表他这个带着所有人的罪死了。他说你受洗的时候呢，你就相当于与基督一起死了，因为你是个罪人，所以你在受洗的时候就相当于跟耶稣一起被判死刑了。 OK， 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啊，和他一同埋葬啊，死的埋葬，然后原是为了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意思说你受洗的意思是什么呢？与基督一起死的，然后与基督一起复活了，所以呢你现在呢就是一个新人了。保罗说我们信主的人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什么叫旧事已过？你旧的生命已经死了啊，你是新造的人。那说到这里呢，马上有人就心里就会想，说的挺好，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可是很多时候我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啊，是不是？有很多人会有这个 question 哈、啊，先把这 question 留了哈，留着。到第七章的时候呢，很多人还有这个 question， 说保罗说的一个新生的样式，一个旧的人死了，一个新人活了，可是我现在跟旧人没有太大区别啊，还有很多挣扎。那是为什么呢？我们第七章在讲哈，这里边你们看啊，然后往下看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同样的话哈，刚才说你跟耶稣 一起死在十字架上了，你同耶稣一起复活，对不对？这里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同样的意思哈。那这里边有个词，中文就是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若是什么意思啊？假如说，假如你们跟耶稣一起死了的话呢，你们呢也要与在他复活的形式上与他联合啊。这里有个假如哈，这个你读这句话哈，你可以有好几个重点哈。你可以说我们若，你把若字当做重点的话，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或者你说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啊，死作为重点，你可以把若作为重点。为什么我是这么说呢？意思说，如果你读把若当成重点的话，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是一个假设，对不对？假如说你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的话，那假如我不呢？对，假如就是有可能，还有可能不，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说，如果我们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啊，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行动上与他联合。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你选择与基督啊同死的话，你就会与基督一起活。假如说你选择，假如说你不选择与基督同死的话，那你就不会有复活的形状。这是保罗这个意思哈。往下看哈，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而这个第六章哈，我自己可能读了过多少遍我不晓得，怎么有20遍我也不晓得哈。为什么这段这段话哈听起来很简单，就是你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哈。可是呢，你要是要能够读懂这段，真是不容易。OK， 希望今天我能讲清楚哈。你看保罗这里边有几句话非常重要哈。他说啊，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跟刚才的意思差不多哈，在受洗归入他的死哈，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都是一个意思，对不对啊？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这句话很重要哈。第七节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已死的人是指谁啊？是我们这些已经死了的人，我们的老我已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这老我呢，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说已经死了的人是脱离了罪的，就是罪判了你死刑，那我现在已经被判死刑死了，那罪就对我没有用了。保罗这个意思，对不对？我已经死了，按照律法我犯了罪，我应该死，我已经死了，我跟基督一起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就脱离了罪了。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刚才我说的，你读到这里马上有问题了，疑问。听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理论上是这么回事，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还有罪，你每天都有与罪征战。你说这个死了的人脱离了罪，可是我没有脱离罪啊。啊，所以你在读这段的时候呢，你的心中一直会有这个 question 啊。我们看一会儿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好，往下看。第八节。又来个若哈，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跟刚才这个第五节一样，对不对？说我若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这里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的话，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啊。他死了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的。二来，从你看哈，第五节到第七节讲什么呢？讲说我们如果与基督同死的话呢，我们就与他同活啊。讲到我们人哈，说我们知道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啊，说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讲到人自己，描述我们自己这些死的人。第八节到第十节呢，是描述基督。你看他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人。他是指基督，死了是向神死了，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所以上面讲的是人，我们死了， 这里讲到基督活了，这两段这个区别在这里哈。好，第十一节就是另外一个主题了哈。十一节开始哈，他说这样，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OK， 他说前面讲的说我们与基督同死了，我们的受洗就是相当于我们旧人与基督一起死，然后呢与基督一起复活，然后呢十一节开始就讲到说，那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呢？开始说了，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啊，这句话这一节哈，十一节就是这个第六章的重点。OK， 也是我们基督徒这个成圣的一个秘诀，就是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啊，好，我看十二节哈。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一段话是非常不容易理解的哈。第十四节，十四节哈，我说的不容易理解在这里哈。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哈？你看他的结论，他的原因，他说结论是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请问，为什么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就能够做到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呢？这个跟这个罪不能做你们的主什么因果关系吗？保罗显然在这里有个因果关系，他说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呢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大家考虑过吗？什么叫做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在不在律法之下怎么了？在恩典之下怎么了？ What difference that makes？ 啊，考虑考虑哈。好，你看这一段哈，这个感谢牧师给我这个 exercise 啊，让我这个更清楚的理解这段经文哈。你看这里面有几个词哈，你看哈，这样你们向罪啊，我把向罪哈圈了一下哈，你们向罪就是人对着罪是什么态度呢？看自己是死的。那么向神。就是另外一个主题啊，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怎么样呢？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个就是这个信主的人和没有信主的人 difference。信主之后呢，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就是说，当你面对罪恶的诱惑的时候呢，你就告诉自己：嘿，我已经死了，罪已经不再是我的主人了。啊，后面讲的哈，你看讲的献给自己哈，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意思说，当你看到罪的诱惑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我曾经是罪的奴隶，如今呢，这个做罪的奴隶的我呢，已经死了。现在呢，你已经不是我的主人了，我不需要再为你服务了。这叫做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却怎么样呢？向神。在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说我今天活着呢是为上帝而活，意思说我曾经是罪的奴隶，如今呢我是上帝的奴隶，我换了主人了。 OK， 信主之后就是我原来的主人我已经不跟他干了，我已经死掉了，如今呢我换了个新的主人，这就叫做向神当看自己是活的，意思说我新的主人是神。OK， 每当罪恶诱惑我的时候呢，我要告诉我自己，嘿，我已经死了，我不需要再去服侍他了。每当你犯罪的时候呢，你服侍了一个罪的主。OK， 这个主人叫做罪，你是他的奴隶，你不得不犯罪。可是如今呢，我已经死了，我换了个新的主人， 就像我换了工作一样，我曾经在波音工作，那我今天已经不干，我到 Starbucks 工作了，波音老板再给我指令，我可以不听了，你不给我钱，我也不给你干活了，我今天的新主人是 Starbucks 主人，就这个意思。所以对罪来说呢，我告诉自己呢，我已经不在他那干活了，我已经不是他的奴隶了，今天我是个新人的奴隶，是上帝的奴隶，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十二节说，所以怎么呢，要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我们的身体各个部分呢，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啊，器具化一下哈，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你看，不要献给罪，而要献给神啊，将肢体做义的器具。这里边有几个对比哈，一个是不要把自己身体献给罪做奴隶，然后不要把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呢，当作罪的器具来使用，被罪使用，而要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让神来使用啊，我的嘴巴，我的手，我的脚要被神使用，而不再被罪使用。 OK， 好，然后到了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看看英文哈，十四节说 For sin shall not be your master because you are not under law but under grace。 怎么理解这句话？Sin shall not be your master because you are not under the law but under grace。 啊，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罪就不是我们的主人，就是保罗的 logic 哈，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所以罪不是你的主人。怎么理解呢？为什么我不在律法之下就不是罪的奴隶呢？为什么这样呢？谁说说看。保罗说罪不能做你的主，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了。为什么不在律法之下我就不是罪的奴隶了呢？为什么？我为什么在恩典之下就不是罪的奴隶了？OK， 还有谁有什么看法？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你看 so far 哈，保罗常常用律法和恩典做对比，在律法之下人是怎么一个光景呢？在恩典之下怎么个光景，对不对？在律法之下，我们这个保罗前面讲了哈，无论是有律法的没有律法的哈，都是罪人在上帝面前，对不对？然后呢，他这里讲到说这个对比啊，我们第三节，岂不知你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对不对？啊，第七节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已经死了的人，这个什么意思？保罗的意思说，上帝给我们的律法告诉我们犯罪的结果就是要受死的惩罚，那么我们这些人已经死了，已经受了律法的惩罚，因此呢我们就 free 了，我们就不要再受律法的惩罚，对不对？我们已经被律法惩罚，已经被律法杀死了，对不对？所以他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意思说跟第七节说已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已经死了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了，因为罪已经判你死刑了，你已经死了，没有你了，你的救我已经死了。所以说他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你们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OK， 这里又有块神说，这个理论上说的没有错哈，理论上是没有错，是吧？已死的人是脱离了律法，可问题就是说我还没死， That's the problem。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救我没死，这个救我活得好好的，所以呢每当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有 question 说，这个保罗说的倒是挺对，可是做不出来啊。啊，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对神的话理解会有误差，就是因为 reality 可能和这个圣经说的不太一样，所以呢你就会 question 说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我搞明白了哈，我希望能够解释清楚哈。来，我们看看哈。第十一节到刚才我们读第十一节到十四节哈，是这一段的重点哈。我们再来读一遍哈。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当看自己是死的。英文叫什么 ？Count yourself dead. Count yourself 就是你要这样的想，你要这样的认为，这就是 reality 啊。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就是你应当怎么怎么做。哎，你应当，比如说礼拜天这个教会有主日学9:30，你应当9:30来上主日学。可是如果你不来呢？那没有人强迫你不来，但是呢，他说你应当来。他说，所以说向罪也应当看自己是死。OK， 如果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了的话，保罗所说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应该做得到。那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是因为你没有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你常常，本来保罗意思说，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与基督同死之后呢，我们就脱离了罪，脱离了律法和罪的辖制，因为我们已经死了，他已经审判过我一次了。可是这个时候，当我这个保罗的意思说，你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再做罪的奴隶，这个你原来和罪的关系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如今你死了之后呢，你这个关系已经没有了。但是问题，人的问题就是说，我以前一直这样生活的，我觉得这样生活很舒服，我常常会忘记我已经换了主人了，我常常愿意回来再服侍我原来的主人，这个是人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你看到十二章的时候，保罗说哈，12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神的旨意哈。英文说 ，Do not conform any longer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保罗在第6章、第7章、第8章就讲说，我们应该如何有个新的生活哈。他说 ，Count yourself dead to sin。那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保罗这里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原来你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呢，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是罪的奴隶。他说现在呢，你不要再这样做了啊，要怎么样呢？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中文翻译心意更新而变化，英文是说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这话是个 key 哈，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改变，能够新生呢？他说你要不要像原来的样子生活，而要怎么样呢？被改变。怎么被改变呢？他这里讲了一个，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呢要被上帝给改变。怎么被上帝改变呢？就是用上帝的话来指导你的生活。这样呢，人说这个人，一个人怎么改变，是首先要思想上被改变，我要明白一个道理，我要相信一个道理，然后呢你的心就被改变了，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爱国教育，这个党天天叫我爱国啊，我满脑子听的就是爱国教育，哎，我觉得爱国是个很好的事儿。然后渐渐呢，我的心就变了，我真的心里面相信有爱国，然后呢你就有这样的行为，对不对？说人的改变就是这样，先从你的脑袋，然后到你的心，然后呢再有行动。我们信主也是一样，对不对？为什么你信上帝？因为有人给我传福音。传福音要讲什么？讲上帝救人的道理。当我一天明白上帝救人的道理之后呢，我觉得哎呀，这个挺好，然后呢我就愿意了，我的心就被改变了。当我心被改变之后呢，我就愿意做这个决定，说要决志信主跟随主。所以人是怎么改变呢？就是 renew of your mind， 首先改变的是我们的思想意志。那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呢，就是首先你要把思想改变了啊。第十一节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就是要把思想改变过来，因为你曾经是罪的奴隶，保罗说如今你已经不是他的奴隶了，你已经改什么改换门庭了啊，你已经 这个是上帝的奴隶，你不再是罪的奴隶。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之后呢，我们人才能够被改变啊。好，OK， 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在律法之下。我这写了个 note 啊，你们不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呢？我这里也是哈，说我已被律法判了死刑啊，前面讲了对不对？第七节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啊，然后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这个是所以因为我们被判了死刑，所以我们脱离了罪，所以罪就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啊。意思说如果你能够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话，你就不能够就能够做到不让罪再做你的主。这是 the key 哈。然后讲到说，我们的不要容许罪在我们身上作王哈，不要把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而要把自己献给神，让自己的肢体做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哈。就是说，当你的心思意念改变之后呢？你就应该有个新的行动，你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作为义的器具，就这个意思啊。好，保罗这里是反复强调说我们这个受洗归入神的归入基督的死了之后呢，我们有个新生的样式，这个新生的样式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而是成为上帝义的奴隶。所以要把我们身体我们的肢体不要再献给罪，而要献给神啊，做义的器具。OK， 好，那么我曾经在这个微信里问大家说，能不能把这第六章分段哈？有人分过吗？啊 ？OK， 你说说看。啊，第一段什么？
第一段叫在罪上死，在基督里活。
OK。嗯 ，very good， 好好说得很好哈。第一段就讲向罪死，向神活。啊，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一直到这个第十四节就是这个意思啊，向罪死，向神活，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对生活的一个新的态度。向罪 count yourself dead， 向神 count yourself alive， 因为上帝。就是这样救了我们哈，让我们的旧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OK， 好，那么从十五节开始啊，这个 Norman 讲的很好啊。十五节讲的什么呢？讲到我们要做罪的啊，不要做义的奴仆啊。刚才已经有提到了哈，不要献给罪，而要献给义。这里啊，又着重讲的说，我们要做义的奴仆啊。十五节说，这是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又来一个，断乎不可 ，Of course not 啊，断乎不可啊，你看啊，这个十四节，那保罗的这个 logic 是非常之强哈、啊。你看他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然后他说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说到恩典之后，他马上又讲了恩典。十五节说这就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他又提出了一个有人的可能的反对哈、啊，说我们你说你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他说如果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跟前面那个差不多的 argument 哈，说我们可以扔在罪中，恩典显多吗？同样的意思哈。又来一个，断乎不可啊！十六节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隶吗？你看前面的第二节哈，第六章第二节也是。第三节说，岂不知你们这受洗归入基督死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啊，这里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是同样的思路哈，只不过内容不一样哈。说，难道你不知道吗？你把自己献给谁做奴隶，你就是谁的奴隶呀、啊，对不对？然后说，或做罪的奴隶，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隶，顺命就是 obedience 啊，就是 obedience to God； 或做顺命的奴隶，奴仆。以致成义啊，所以前面讲的说这个向罪要当看自己是死的，对不对？向神却看自己是活的啊，不要再做罪的奴隶， 要做神的奴隶。这里又讲了啊，说你把自己献给谁就是谁的奴隶呀、啊你或者把自己献给罪，因为我们曾经就是这样，我们就是罪的奴仆。如今呢，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上帝，以成为上帝的奴仆。最后的结局呢，就是诚意啊，十七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啊！所以刚才我说这一段的主题叫什么呢？叫做做义的奴仆。前面是在罪里边死，在基督里边活，这边讲到说我们要做义的奴仆，因为我们曾经是罪的奴仆，如今我们要做义的奴仆，对不对？所以保罗反复讲的哈，用的不同的词，有的时候说身体，有的时候说肢体，有的时候说奴仆啊，有的时候是主人。他讲他的这反来覆去讲的是一个道理啊，就是你或者是做罪的奴仆，或者做义的奴仆啊。你来读这个十七节啊，十七节你看啊，他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心里顺服了啊。后面说了一段话啊，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这个听起来不是那么什么哈，其实他意思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们曾经是做罪的奴仆，今天呢却心里顺服了神的道，就这么简单。神的道，他是翻译成你们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英文是说You have wholeheartedly obeyed the form of teaching to which you were entrusted。可能这是翻译上的问题或怎么样，我不晓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信从了我们传给你的道，信从了上帝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不要为这个，我一开始读这个时候，我就不明白说什么叫做你们道理的模范，这个什么意思呢？读来读去，后来发现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们信了上帝的道，就这么简单啊。不要为这些这个直接啊这个小事儿这个好像耽误了影响了我们的理解哈、啊、他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信服了上帝的道理啊 OK， 所以做了义的奴仆。所以呢这一段呢的总结哈、啊、就是我们曾经是罪的奴仆，如今却是神的奴仆。 OK， 好，往下看。我因你们的肉体啊，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这啥意思啊？什么叫做因为你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前面也说过这个话，对不对？前面保罗也说过这个话啊，说这个第三章第五节，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什么叫我照着人的常话说？什么意思啊？啊？对。就是说我不要讲太深奥，你们不理解，我简单让你们明白，就这个意思啊，就叫照人的常话说啊。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句话和刚才那句话有什么区别吗？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或做顺命的奴仆，一个道理，对不对？是不是？同样的意思，换个说法而已哈。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啊。OK， 一个意思啊。二十节，因为你们做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啊。什么叫做做奴仆的时候不被义约束啊？考虑啊，然后说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啊。意思说啊，说现今如今你们想想你们当年做的那些事情，想起来都觉得羞耻啊。你想想你当时做那些事情有什么好果子吗？意思当时你犯罪的时候你很高兴，兴高采烈去犯罪，他说你今天想想就觉得，哎，我当时怎么做这么傻事呢？那这些事情做起来之后结果是什么呢？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他说没什么好处，就是死啊。所以从上帝的眼光看人的行为思想，你就非常之清楚，罪恶的事情结果就是死。他说当时你觉得很高兴，可现在你觉得羞耻啊，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死啊。就是意思说 不要再做罪的奴隶，不要再被罪给欺骗，以为这个做哎呀做罪非常好。他说你今天想想你当时做那些罪有什么好处，你给我说说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就是死亡，这个意思啊。所以就不要再做罪的奴仆啊。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啊。做了个比喻哈、啊，做了个对比哈、啊。做罪的奴仆的结果什么呢？就是死。做神的奴仆的结果什么呢？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三福有过引用过这句话哈、啊，很有名的一句话哈、啊。罪的工价是死，神的恩赐是永生，说得非常好哈，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引用圣经的时候呢，往往呢就引用一节啊，引用一节的时候呢也很好用，因为说明一个问题，对不对？但是同时呢也会产生误解，这个误解不是说圣经说的不对，而是人常常会有偏这个认识上的偏差。假如说你只是说对人说传福音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就是永生，好像是说只要我今天认罪悔改了我就得到永生。可是如果你看这整个第六章哈、啊，保罗讲的这些话之后，你发现保罗的总结是罪的工价是死，神的恩赐是永生。可是在保罗做这个总结之前，保罗说过很多话，什么话呢？就是你当看像罪应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看自己是活的，不要再做罪的奴隶，而要做神的奴隶。这是保罗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才有这样的结论啊，罪的工价是死，神的恩典却是永生。意思说人如果能够 count yourself dead to sin count yourself alive to Christ 这样的生活，才有这个结局说神恩典是永生。不是说我曾经一次做了个决定，25年前做了个决定，然后神恩典就是永生了，我就是永远活着。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说要 count yourself dead to sin， 对不对？不要再做罪的奴仆，而要做神的奴仆。这个不是一蹴而就，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这是个 constant process， 是一直都要这么做的。 count yourself sin 什么 die to sin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要再做罪的奴隶，每次当罪来跟你说嘿过来继续做我的奴隶吧，你要说 no 我已经死了，不再做你奴隶。这是一个一生都要有的，一直重复的过程，一个过程，不是曾经一次这样做就完事了结束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你看我在这里边就写了个 note， 我当年这个读的时候我就写个 note， This is a continuous action not one time deal。 就是说我们要想得到上帝的这个永生哈、啊，保罗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有这样的生活才有这样的结局，没有这样的生活没有这样的结局。 OK， 不是说我只要看到说罪的工价是死，神的恩赐就是永生，只要我相信神一下我就得到永生了，这些东西什么啊、向罪死向神活，这个不做罪的奴隶就要做神的奴隶，这个东西根本都不管，不知道，这不对的，这叫断章取义，不能断章取义就在这里。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圣经不能说我只拿出其中一段或者一句话就把它当成至宝，这个放置天下而皆准的这个真理。嗯，虽然也是，但是呢这个不可以这么读法。 OK， 这个保罗这个整个这一章整个这本书讲的什么内容你都要明白，而不能是拿出一句话来啊，这不可以啊。好，这个第六章呢就到这里了哈。因为第七章呢内容非常之多，所以呢我想今天这个第七章我们也讲一点点哈。因为这个圣经原来是没有分章节的哈，所以你说到这里就是一段也不见得，因为原来没有章节，保罗就是一气呵成写下来的。写在这里呢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呢是永生，然后他就说了，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这是第七章哈、啊，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这里想到保罗在写的时候想到了犹太人，因为在这个罗马教会当中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对不对？他说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这段就说什么用夫妻的关系说什么呢？你看保罗常常有个结论之后呢 他要用一个啊，他这个叫什么？我们叫论点呢、啊？他的论点是怎么怎么地？然后他又用个东西来做论据，来证明他的论点。那么这里呢，就是他的论据的一部分，就是举例子。比如前面讲的一心称义，他用谁做例子呢？他用亚伯拉罕做例子。这里面呢，他说像罪死，像神活，然后他又做个例子，什么呢？就用婚姻来做例子。他说：“现在我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却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管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这是犹太人的律法，说这个女人一旦嫁了丈夫呢，你就不能再改嫁，除非你丈夫死了。丈夫死了之后呢？你就不受这个律法的约束了。这个律法说，只要丈夫活着，你不能改嫁。但是，如果丈夫死了呢，你就可以随便改嫁。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丈夫如果活着，你就不能改嫁；丈夫若死了的话，你就可以改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律法这个人活着受律法的管辖，对不对？但是对律法的人说哈，那如果我已经死了的话，那律法就管不着我了。对不对？我已经在受洗的时候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被罪审判，我已经死了，然后呢，我就不再受这个律法的管辖。他就用这个例子呢，夫妻关系的例子呢，来比喻说，我们向罪死了的人呢，就已经脱离罪了，罪这个律法的管不了我啊。好，第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你看意思哈，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我们在律法上死了，怎么死了呢？借着基督的身体，基督死了，我跟他一起死了，就在律法上我也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你们结果子的神。所以曾经我是属于罪，如今我是属于神的。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遗文的旧样。保罗的这个语言真是美哈！你看第六节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他做到这儿本来就可以完了，但他没完。你看他说，现今我们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对不对？这就是他的意思，对不对？我们在律法上死了，我们就不再服侍这个罪了，我们要服侍神。他这是他的意思。可是你看他又加了一句话，多么奇妙。他说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这多么奇妙。他说我们服侍主要怎么服侍主呢？曾经我们有律法的，我们这犹太人是按照律法活着，如今呢，我们在律法上死了之后呢，我们不再服侍他，我们要服侍神。我们怎么服侍神呢？用什么标准呢？原来是旧约律法，叫遗文哈，这按照这个不按照旧，按照遗文的旧样，就是按照律法的标准来服侍神。如今呢，我们在律法上得到了解脱，我们怎么样服侍神呢？用心灵的新样。哎，多么奇妙，对不对？你看保罗讲话常常这样哈，你看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刚才我说的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神的旨意。你心意更新变化之后，你就可以查验神的旨意。说，当你心意更新变化之后呢，你就能明白上帝的旨意，然后他对上帝的旨意又有个修饰。他可以就说，你明白上帝的旨意完了没有？但是没有完，他说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旨意是什么样子呢？他说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保罗的这个用的修辞的手法哈，非常非常漂亮哈。他说我们服侍，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又是什么样子呢？是纯全、善良和可喜悦的，令人喜悦的旨意。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对上帝的认识？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Count yourself dead to sin, but count yourself alive to Christ. 所以这是一个一生的个 process. 当人能够做 这样的告诉自己，我们要向罪死，向神活，不要做罪的奴隶，而要做神的奴仆的时候呢，你的心意就会更新，就会变化，你就会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如此的美善、纯全和令人喜悦。OK， 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不再服侍说我们脱离律法之后，我们要服侍主。怎么样服侍主呢？不是按照旧约的律法的规条，而是要按照心灵的样式。心灵的样式是什么样式啊？就是像主耶稣一样活着来侍奉主。OK， 好，这个再往后边呢，就是第七章内容，我们下次讲啊。请大家回去好好读读第七章。第七章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理解。不容易的理解的原因，不仅是这个保罗的逻辑比较难理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一开始讲的。你每当看到保罗说的时候呢，你看第七节，第六章第七节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的罪，你马上心里就有个大问号。哎，保罗说已死的人是脱离的罪，可是我没有脱离罪，我仍然活在罪中，很多时候罪还在扒着我。所以读到第七章说保罗这个征战啊，有人就说，到底保罗在说谁呀？他是说他自己吗？还是他说他说别人？可如果说别人的话，他用的是我第一人称。可是如果说保罗说他自己的话，这个征战最后他的这个痛苦的呼喊，他说二十四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难道一个新生的人，像保罗这样的人，会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吗？说我真是苦啊，谁来救我？意思说 I'm miserable。 哎，如果保罗都活得这么 miserable， 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有一个比保罗还好的生活吗？哎，这好像不是说保罗这个现在，可是如果不是说保罗现在，他用的是我第一人称，用的是现代式，不是过去式。有人就说，你看保罗这个是讲他自己现在的生活，可是我的 question 是，如果保罗这样讲他现在自己的生活的话，那保罗太 miserable 了，对不对？保罗没有把战胜罪，他在呼喊说谁来救我呀，还不知道谁来救我。如果保罗是这样的光景，那我们能比他好吗？是不是？所以有很多 question。 有人就说这个是保罗说到他这个得救前的光景，有人说这个就是保罗现在生活他当时生活的写照，因为他用的是第一人称，用的是现代式。 OK， 所以不同观点啊。你说Good, very good point 哈、huh? ，好，说的非常对 ，OK， 第六章呢就到这里，请这个我不晓得大家回去有没有继续再看圣经哈、huh? ，我这个我们这个主日学的目的，我这样让大家 go through 这个 Bible，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圣经。如果你回去不看的话 ，you wasted， 你一定要回去看，让你自己能够明白，而不是听别人讲。这个别人讲你不见得同意 ，OK？ 没有人是完全，我讲的很多可能也都不对的哈。但是你必须自己要明白，你首先要说服自己，即使是你错的，你要知道你错在哪，对不对？好，希望大家能好好回去读哈，读懂了保罗的这个罗马书哈。我讲这次我读罗马书，我十年前教过罗马书，还是根据别人的这个讲义哈。我就这次我什么讲义都没有用，我得到的收获不知道大了多少倍。 啊，我是非常感谢牧师能够让我带罗马书，也让我去这个分析罗马书啊，这个对我帮助非常之大。你当你能够自己学会去，就好像吃饭啊一样，说小孩子吃饭都是父母嚼过了之后给孩子吃，没有味儿的，这个干粮一定要自己吃的。但你自己吃了之后，你就发现哇，以前我怎么不会呢？以前我怎么不会吃饭呢？哎，你没有吃出味道来啊。这个当你自己去看的时候呢，你看明白你就觉得哎呀，真是好的无比啊。我这个过去这个礼拜呢，我就听了不少这个人的